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与商业电台的广告无关。播出时间是上午10点到10点半，留言电话是281-561-9747，网站是 swtychina.com， 欢迎收听。
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先知约拿的故事。上次咱们说到，约拿壮着胆儿走进了尼尼微大城，他还没过那城门洞呢，就被一大堆士兵给截住了。因为从外表上一看，他就不是亚述人，是个外国人，而且是从小地方乡下来的。再加上他口口声声地说他是来这儿送信儿的，这信儿是天上的真神要传给尼尼微大城里边所有人的。众人们一听这话不服啊，连推带搡连扯带拽，刹那间当兵的变成了强盗，市民们变成了暴徒。他们对着从加里利来的神的先知约拿可是一点儿都不客气，说话就要把他给推出城外，用石头打死，撂那儿喂野狗吃。您说这尼尼微城里的人他怎么都这么大的火气呢？这不是因为约拿惹了他们的火了，那是因为这些人呐坏，一天到晚心里头想的就是作恶，他们没事还到处寻事呢。就甭说从外地来了一个自己到这儿送死的了，那你说他们还不得借着这机会好好的乐呵乐呵，享受一下欺负人折磨人杀人的痛快。约拿对一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儿，他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他早就知道尼尼微人都不是好东西，他到这儿来报耶和华的信儿，那就是来送死的，所以他一开始才不想来嘛。可他不想来不行，派他来的神让他来他就得来，他怎么逃都逃不开。就是他最后想走绝路寻死跳海，神都让一条大鱼给他救了。三天三夜之后，大鱼又把他吐在离尼尼微最近的旱地上，接着耶和华又第二次亲自向他说话，让他来尼尼微大城为神报信儿。所以约拿呀这次来就是送死来的，他真是把自己的脑袋夹在裤腰带上，不顾一切毫无畏惧的来闯尼尼微大城的。那一天在尼尼微大城门口，士兵啊暴民啊正拉拉扯扯的要把约拿带到城外下手的时候，有一个当官的看见这种情形，就从城门楼子上赶下来了。这当官的官还不小，不是将就是帅，他比一般的守门官都大，那天巡查正好就到了这个城门了。用现代的官衔来说啊，他就是尼尼微大城卫戍区的司令，他知多见广身经百战，他觉得约拿这人不一般，所以要在约拿被处死之前问个明白。所以他就来到约拿面前问他，你是谁，你从哪儿来，你要报信儿，谁送的信儿，最重要的是这个信儿的内容它到底是什么。所以您看，神要是送他的先知来这儿说话的话，他绝不会让这位先知没开口呢就被人家弄死，神一定会在环境当中为自己的先知预备一个说话的机会。要不怎么说神是掌管万有的呢？约拿知不知道这是神的作为啊？我想他知道，所以他就嗽了嗓子，咂摸了嘴唇，摆好了架势，奉神的名向众尼尼微人们宣布， 你们的罪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再过40天，尼尼微连城带人全都要被倾覆，那就是被夷为平地。40天就是40天，不多不少。一听见这话，那当官的心里头突然明白了，罪满了，祸够了，日子到了。为什么他明白呀？您想想，他能不明白吗？他是领兵的，他是当官的，那是人中之人呐。要是尼尼微城里边所有的人都是坏人，那他就是坏人中的坏人。这坏人里头的人间，他能不心虚吗？他知道一生中做了那么多的恶，总得有一天别人找他来算账。今天他看出来了，来算账的不是眼前这个土了吧唧的以色列人，来算账的乃是天上的真神。所以他听了约拿所报的信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脸都变白了，嘴唇都被咬青了，他两眼发直，站在那儿直哆嗦，要摘自己的金盔，要卸自己的金甲。这哥们儿有点要喘不过气来，一看当官的老实了，手下的兵们也都呆了，拿枪拿刀的兵一发呆，众民们也都木了，一个个站在那儿伸着脖子瞪着眼。是啊，40天，40天不多呀，这人他要说的是真事儿，那你可怎么办呢？你让我这讲故事的和您这听故事的设身处地的想想，如果你在地上还有40天的话，你会干什么？你会去平白无故的再欺负一个人吗？您但凡有点灵性的话，你绝对不会这么做。当然，如果您是铁杆唯物主义者，坚定的相信人没有灵魂，死后没有审判，人跟畜生一样，就只不过是稍微聪明点，那咱们免谈。甭说40天，给你4天，给你4分钟，你说不定都能做出什么骇人听闻的事儿来。所以神要是说尼尼微大城里边的人坏啊，那神得用什么词儿来形容今天各个大城里的人们呢？咱再回来说那一天，你可以说是神特别开恩，也可以说是尼尼微的人知相，他们让神的先知约拿直截了当的这几句话真给镇住了。在城门口那儿，每个人都回想起自己这一生所犯的罪，所以就从当官的到当兵的，从老的到少的，从大的到小的，男男女女，每个人全都低下了头，闭上了嘴，放开了手，呲溜呲溜的，蔫不唧唧的，全都回家了，走了，把约拿他一个人给撂在那儿了。一见这情景，约拿一下兴头来了，跑过去把刚才给当官的鸣锣开到那侍从手里的大铜锣一把给抢过来了。他是左手拎着锣，右手拿着锣锤，他一边走一边敲，一边敲一边嚷，径直的就进了尼尼微大城。有了这锣，得给约拿省多少嗓子呀。这位进了城以后是专走那大街，挤那人多的地方，咚咚咚，各位听着，你们都恶贯满盈了，再有40天，尼尼微大城必倾覆了。咚，凡听见这话的人，没有一个不打颤不发抖的，没有一个不张眼闭嘴低头好好想想自己这一辈子做的坏事儿的。这人就是这样，只要扪心自问，好好想想自己做过什么坏事，准能想起一件来，而想起一件就能想起第二件，接二连三，四五六七八九，这一抓就是一嘟噜一嘟噜的。这人的良心要是被神摸过一把，被正直公义的神光照一下的话，没有谁能在自己的心中隐藏自己的罪恶。第一是因为不敢，第二是因为敢也藏不住。 约拿那一整天的工作是极其之顺利。这位说，怎么一天呢？嗨，一天还少呢。您不知道尼尼微大城有多大，通常一个健康的胳膊腿没毛病的人，要想把尼尼微大城走一遍的话，至少得用3天。这约拿他进了城以后，他也没地图啊，所以他就哪儿人多哪儿热闹往哪儿挤。城里的人听见锣声以后，转眼一看，哪儿来这么一位啊，穿着是这样的，手里提着这大锣啊，衙门的大锣。再一听他讲的话，全都怂了。您别听他带着外地口音，但是有权柄啊。所以就这第一天呐，约拿的脚在尼尼微大城里头就没停过，上从政府机关，下到民营企业，他是走了哪儿敲哪儿，敲了哪儿就喊哪儿。像这中央啊、人大呀、政协呀、组织部、宣传部、文化部、教育部、公安部、卫生部、科委、体委、纪委、市委，哪个市啊？尼尼微市啊。农林部、水电部、铁道部、航天部，您说哪有铁道部和航天部啊？哎，有没有约拿根本不管。不过到了晚上的时候，他心里头还琢磨呢，怎么今儿没找着广电部啊？他心里头想，要是找到广电部了的话，明天后天的工作那就能更顺利了。您想啊，一个人用走的、用喊的，一句一句的报信儿，这多辛苦多难呢。要是找到了广电部、宣传部的话，跟那边的头一说，把消息往报纸上一登，广播电视节目一放，网站上到处一贴，那得什么劲头子呀。第二天早上，全城的人一开收音机，一开电视，先听着他们这儿康当康当康当康当的奏国歌，国歌一唱完，哔哔哔哔咚，
刚才最后一响是尼尼微时间7点整。
那播音员这味儿的，
尼尼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首先是新闻联播节目。
这时候就请约拿上去，咣，大锣一敲，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我代表创造沧海撼地之天上的神，宣判所有尼尼微人民死刑，缓期执行40天，因为你们所犯下的滔天大罪已经达到了神的面前，再等40日，尼尼微全城将彻底倾覆。咣，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到此结束，下面是曲艺节目，先请听单口相声，表演者尼尼微的二山子。
这位问了，怎么大清早的就曲艺节目啊？可不是吗，他们这一城的人呢，没什么正事儿好干，一天到晚的就是寻欢作乐。就是刚才那新闻联播都是让约拿硬给加进去的，通常唱完国歌就是曲艺节目。他们艺术的中心就是要突出三俗，哪三俗呢？就是世俗、低俗加庸俗。对不起啊，这都是我猜的，这也就是约拿在这做梦呢。因为那第一天约拿走的脚都肿了，去的地方太多。不过今天要是神送一个他的先知到地上来宣布点什么事儿的话，兴许就用这方法。但这也不一定，这神做决定，他要是非让他的先知用腿走，用嗓子喊，那先知就得老老实实听话。就是广电部部长是他们家亲戚，他也不敢走这后门，说借用一下电台什么的。为神做事的人就得用神所定规的方法，这是服侍主的规矩，你不能自己瞎来。刚才我简单的举例了一下约拿可能去过那些个上边的部门，我还没说过他去过的机关呢、学校啊、医院啊，以及各种各样的民营企业呢。他从制假药的、卖假药的、开假药的、送假药的，以及吃假药的人们开始，到穿假货、卖假货、说假话、做假事的人们为止，反正这一切与假有边的人全都听见约拿的宣告了。上有贪污的，下有行贿的，还有那些傻了吧唧的干了一辈子的坏事不知道自己犯罪的，收税的、逼税的、逃税的、漏税的，还有那些到了睡觉的时候跟他不该睡的人一起睡的。您要说尼尼微的人坏的话，他们可是真够坏的，他们是从心眼里头那么往外坏。可他们为什么这么坏呢？那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神， 或者说他们是诚心的拒绝认识神，就跟咱们这好多现代人一样，你不承认神，神也不承认你，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儿。所有的人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狠，又是谗言的、背后说人的、有事儿没事儿怨恨神的，以及就是愿意辱骂人的。你说他们不信神，他们还怨恨神，他们辱骂人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神，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其实他们做这些坏事儿，他们知道神判定行这样事儿的人是当死的，可是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特别喜欢他们的朋友、其他的人、所有的人跟着他们一起去行。他们觉得大家都做坏事儿，那坏事儿就变成好事了。或者说大家都一起做坏事，法不责众，神拿人没办法。你看神拿人有办法没办法？这不是神派他的先知约拿来了吗？他要宣判这城以及城里的人，公义的神要按照每一个人的罪行加以制裁，就是为了神要对尼尼微人进行宣判，所以神特地派了先知约拿去通告他们。为这件事儿，约拿可没少受累，整整一天马不停蹄，他出了这门进内院，拐了这街入内巷，他斗兽场去了，跑马场去了，运动场去了，体育场去了，赌场去了，工厂也去了。为什么去工厂啊？因为那边的工头不给工人钱。他各种的活动中心去了，文化中心去了，展览中心去了，疗养中心去了，最后洗浴中心他也去了，歌厅、舞厅、饭厅、法庭、派出所、拘留所、房管所、托儿所，最后厕所。那是因为他要查卫生，我告诉你，这不讲卫生啊也是犯罪。炒房的、炒地的、炒股的，和两口子吵架的，医院、学院、剧院、影院以及妓院，约拿呀都提着他那大锣到那儿，咚，给来了那么一下子。接着就大声喊神让他向尼尼微人说的那句话，在戏院敲锣喊，那是把人家戏给搅了；在妓院敲锣喊，那是把人家叫给吵了。不过约拿才不管那一套呢，该搅的就得搅，该吵的就得吵，因为大家的日子到头了。我跟您说吧，这全城的人呐，让约拿这么折腾了一整天，没有一个心里头不打颤的。因为没有一个查不出自己身上没罪的，全都有罪。到了那天晚上，那城里头是一片的漆黑，以前那灯红酒绿的花花世界全都关门了，全都停业了，所有的百姓都在家里头痛哭，那就像是世界末日要到了一样，就连狗那天晚上都不敢叫了。再听第二天早上，鸡都不敢叫了，整个城内没有一家有炊烟，谁家都不敢做早饭，因为没有人想吃饭，没有人敢吃饭。卖煎饼的不开张，卖油条火烧的不开张，卖馄饨的不开张，就连那卖茶叶蛋的他都把篮子放在家里头，不敢出门了。那一天呢，全城什么活动全都停了，所有的人无论是在街上还是在家里头，全都穿上了麻衣，披上了麻布，就跟给谁出大殡、全国人民一起致哀一样。各种的服务、生意、娱乐活动全都停止，学生不用上学，工人不用上班，机关干部都在家待着，干嘛呀？禁食、默哀，为谁呀？为自己。还有40天，一切就都要完蛋了。这金碧辉煌、充满各种色彩与生气、繁荣昌盛的尼尼微大城啊，一日之间变得是死气沉沉、阴森可怕，到处是哭声、喊声以及求饶的声。所有城里老百姓这么一折腾，这么一变呢，住在山头上边皇宫里边的尼尼微王，他开始纳闷了，这是怎么了？城里头发生什么事儿了？ 这谁死了？怎么大家全都在这儿带笑啊？正当尼尼微王心里头纳闷的时候，宫里那大太监俩小腿紧倒饬着，低着头毛着腰进到了内宫，见了尼尼微王，膝盖一软，哭腾跪在那儿了。成禀万岁，大事不好，城里出事儿了。
嗯，出什么事了？
咱们的日子到头了。
什么？这是谁说的？
神派先知宣告了，咱这大城再有40天啊，不不不，还有39天就必要倾覆
啊。39天倾覆？这是谁说的？
我尼尼微大城乃天下第一都，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城全都倒光了，我尼尼微大城也仍会巍然屹立在东方的地平线上。你给我老老实实的掰着手指头算，在这天底下有谁敢，有谁能颠覆我亚述王朝，倾覆我尼尼微大城？听了这话，跪在地上那太监脑袋在地上是当当当当当当当磕的，就像鸡多米似的。圣上万岁爷啊，请您饶恕奴才，这次可不是地上哪个国哪个王要和咱们亚述人找麻烦，要倾覆咱们尼尼微大城，现在是天上的真神发怒了呀，我的圣上，他只给咱们留了40天呢。
一听这话，尼尼微王顿时是血压升高，手冰凉，腿一软，哗瘫在地下了。几个宫女急忙跑过来，那是按虎口的按虎口，掐人中的掐人中。最后还是那太监经验丰富，端过一碗凉茶来，咕嘟咕嘟咕嘟喝了半杯，最后又在嘴里存了一大口，照着王的脸噗的这一口，是连茶带茶叶全都喷上了。你别看这招恶心，哎，这招还挺灵。王打了个冷战，咳喽一下活过来了，看见太监抓着他的手就问，那40天咱们来得及吗？哦对对，还要39天，圣上咱往哪儿逃啊？39天就是39年也不够啊，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我看咱只有悔改了。
悔改？
尼尼微王坐在地下，两眼望着天，愣了一下，
我这天下第一王何时悔改过呀？我向谁悔改呀？
那太监压低了声，把嘴凑到王的耳朵边上，向他轻轻地说，向真神耶和华悔改呀，他是天上的真神耶和华呀。一听见这话，王就问，
他要是真神，那咱们这各种各样庙里头拜的都是什么呀？
哎呀圣上，您怎么不知道这个呀？咱庙里头拜的那些都是咱自己做的，为的是要摆平民心呐，那是咱们通过宗教委员会所搞的政治，同时也是咱们的摇钱树啊，要不然给您祝寿、国庆大典以及建您那些个后花园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呀？那都是百姓们的香火钱。可这次不行了，这是天上的真神要为这事儿跟咱算账。
什么？真神要跟我算账了？
那这所有的坏事不都是我干的呀？你们这群人多多少少的也得给我摊上点儿啊！要不是你们一天到晚在我耳朵根子底下出馊主意，咱们会有今天这个下场吗？要说算账，我得先跟你们算。来人呐，给我升朝！
说话间，号角声齐响，锣鼓齐鸣。当时全世界首屈一指亚述王朝里边的王，在尼尼微大城山顶上王宫里的金殿升朝了。 当亚述王朝的文武群臣穿戴整齐，各分左右，在尼尼微王宫里金殿的大石头地上站齐了以后，众人们偷眼抬手往宝座上一看，您猜怎么着？怎么了？今儿个讲故事的时间到了，所以您要想知道怎么着，那下次我再接着跟您聊。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